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比拉多进了衙门，来到了耶稣面前，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是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了世间，特别给真理来做见证。这样看来，照着耶稣自己的话说，他是王，那是一个真理，他本身就是为了个真理来到地上来做见证的。为着庆祝今天的圣诞，我今天会从三个角度来讲王者耶稣。第一个是讲耶稣为王而生，第二个是讲耶稣为王而死，第三个是讲耶稣为王而活。我们来看耶稣为王而生，我们先来看一段马太福音耶稣为王而生的记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当希律王在耶稣生在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把伯利恒城里试尽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好，这样看来，耶稣是为王而生的说法一点都不为过，就像大戏开场要做足铺垫一样，这位王者大家看看他是怎么来描写的。首先是先锋施洗约翰为他而生，做他的先锋，其次是人口普查，全国都要报名注册。再次你会看到他来的时候是天军奏乐，天兵送行，再次是天使报佳音，牧羊人传喜讯，再次就是博士带着贵重的礼物按着星象来求见耶稣，再次就是地上的君王大动干戈，和耶路撒冷合成的百姓都为此不安。我们历数这个教会历史这么描写，这么来看，请问自古以来哪一个人的出生会如此的惊天动地？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真是天地之间王者来临的排场和架势。或许你无法理解这一切，但借着圣经你多少可以明白，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圣诞，世界上确实有不少的人就已经将婴孩耶稣当做了真正的王。除了东方博士，还有公会的大祭司，还有民间的文士，以及大希律王。请记得，当今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就是以耶稣降世为开始的，而我们说的历史就是他的故事。圣经说，那一天有几位博士带着贵重的礼物按着星象从遥远的东方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告诉希律王要拜见一位生下来就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婴孩。这个希律王一听心里就打鼓，我希律不是早已册封的犹太人的王吗？难道还有一个人莫名其妙生来就要来接替我做犹太人的王吗？这怎么可能呢？他就立刻召见了祭司文士来讯问，宗教领袖和圣经学者就按着圣经中先知的话告诉希律，确有其事，那位犹太人的王将生在耶路撒冷南面10公里的 伯利恒。希律王就立刻召见东方博士，要他们快快去伯利恒见犹太人的王，然后回来报告。他假惺惺地说，在你们之后，我也会去拜见这位生来要成为犹太人的王。于是圣经说，天使先一步在梦中指示东方博士千万不可再回耶路撒冷见希律王，接着又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要他赶快起来带着妻子儿子逃离埃及，躲避希律王的追杀。希律王等东方博士不来，知道自己被人愚弄，就大大发怒，为了斩草除根，他宁可错杀三千。于是就下令将伯利恒四境两岁以下的男婴都杀尽。请问希律王为什么那么狠那么毒？就是因为他听说有一位犹太人的王要来。希律王是罗马人分封的犹太人的王，他绝对容不得除了他之外又有一位圣经所预言的什么犹太人的王，他更容不得一个刚刚生下来的婴孩就得到如此的礼遇，受到远道而来的博士们的朝拜。这是我讲的第一点，耶稣是为王而生的。现在我们来讲第二点，耶稣是为王而死的。大家明白了耶稣是为王而生，那是否清楚耶稣在地上33年半也是为了王而死的呢？我们接着就来看看几段圣经的记载。那天耶稣被公会的一伙人审讯了一晚上之后，就押到了罗马巡抚比拉多的面前，按照惯例求审。比拉多问耶稣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到了一清早，祭司和长老文士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审不出耶稣有什么罪，就讯问祭司长，你们所称的犹太人的王，我要怎么来办他？他们就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非常的吃惊，我怎么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呢？祭司长回答比拉多说，除了罗马凯撒大帝，我们没有王。所以众人上去求问巡抚的时候，比拉多说，再次告诉他们，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知道他们是因为妒忌才把耶稣解来的，但是所有的人说，他们宁愿释放强盗巴拉巴，也不愿意让耶稣释放，而且要把耶稣钉十字架。比拉多显然有些吃惊，犹太人竟会如此的群情激愤，于是再次问他们，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言之凿凿地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洗手表示自己的无辜，就将耶稣交给了他们去钉十字架。圣经记载，这个时候比拉多写了一个名牌，安在了十字架上面，上面写着，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许多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他们就用希伯来文、罗马文和希腊文三种文字写着。于是我们看到耶稣被带到了耶路撒冷外的格格他。为什么要用三种文字来写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呢？原来希伯来文那是对犹太人说的，告诉他们，你们的王已经被我处死了。罗马文那是对凯撒大帝和罗马人来说的，犹太人的王已经被我处死了，他不可能再对我们罗马帝国构成任何潜在的威胁了。希腊文这是对整个世界说的，因为耶稣的时代希腊语是通用的国际语言，所以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位自称要做王的耶稣今天已经被我比拉多处死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耶稣在犹太人中间传道三年半，医病赶鬼，救治有需要的人，从来没有伤害过一个人，但为什么还会招致如此的恨恶，还会有那么多人容不得他？ 到了最后二选一的时候，大家竟然宁愿将一个杀人的强盗留在自己的身边，却定义要将他送上十字架吗？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问问自己，为什么这位从来没有伤害过你我，又给世人带来那么多好处、教训和祝福的耶稣，竟然在世界上没有立锥之地？耶稣在世上传道，曾经叹息过，他说：“府里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如此无情的拒绝，置于耶稣于死地，会不会也包括你我呢？圣诞的主最后只能降生马槽，那是因为客栈没有客房。但今天我们里面有没有主耶稣生存的空间？耶稣若要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会不会像对待异物一样，还是一样会毫不留情的把它排除出去呢？我们来看看圣经给世人一个怎样来拒绝耶稣的画面。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来讲说世人是怎么来拒绝耶稣要做我们里面的王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来，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来到世界，世界也接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道不接待他。好，我们读的时候把他就换成了耶稣，我们再来读一遍，我们来试试看。来，生命在耶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耶稣。耶稣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耶稣照的，世界却不认识耶稣。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道不接待耶稣。这样看来，不接受、不认识、不接待，就是你我曾经对耶稣最根本的态度。记得圣经讲说，耶稣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人们因为认得他是木匠约瑟的儿子，认得他的妈妈叫玛利亚，就开始厌弃他。耶稣为自己拿撒勒家乡的人如此无情无义的拒绝他而感到非常的诧异，圣经上又就用了诧异这两个字。当耶稣指着他们的愚昧和小信，告诉他们历史上的犹太百姓就是因为如此失去了上帝祝福的时候，这些种恼羞成怒就把他撵出了小城，甚至把他带到了山上，要把他从山上推下去。圣经说我们其实也差不太多，说我们曾经一个个宁愿顺服世上的风俗、肉体的情欲、心中的喜好和空中的邪灵，也不愿意顺服圣灵，拒绝耶稣为主，认耶稣为王。我想到了自己对耶稣的拒绝。我的外婆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在红领巾的时候，但是我一直觉得她是迷信。我长大了，读了一点书，当外婆跟我讲说福音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在想，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跟一个小脚老太信同样一位上帝？那我的书不是白读了吗？圣经中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行淫被抓的女人。我看我自己回头看，这么多年来，我就是一个常常把一个看来比我更糟的人带到上帝面前来定罪，来表明自己多少比那个人来得好。直到在上帝的大光中，我才看到其实自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却还要假冒为善的把一个形影被抓的女人当作自己的垫背。当耶稣当头棒喝说，你们中间如果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我想要是我在其中，我听到这个话，我其实也会一样扔下石头跟着大家一起出去的。信主之后，我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迟迟不愿意信耶稣，那是因为我里面黑暗，怕见到光。我自己里面的道德，我常常觉得自己是灰色的，灰色是最游离的。灰色这个东西，你如果帮白的放在一起，那就是黑的了，但是你灰色的如果跟黑的放在一起，那多少还会显得里面有一点可怜的白。 所以我就不愿意跟耶稣在一起，因为耶稣太白了，只要走进耶稣我就显得黑。但是如果能够抓一个垫背的，似乎看起来道德比我更糟的，那么我里面多少还会有一点可怜的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福音传了2000多年了，人们愿意耶稣成为他们的夫子，成为他们的老师，更胜于成为他们的主，他们的王。所以在世界的比拉多面前，绝大多数人仍然会选择巴拿巴作为邻居，而不愿意选择耶稣基督来作为他生命的主，来作为自己生命的王。这就是为什么圣诞的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没有生存的空间。圣经的答案是因为耶稣要来做犹太人的王，因为耶稣要来做你我的王。所以耶稣曾经用大白话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不会爱他，不会接纳他。我们一起来读。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就在于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好吧，我们就把光读成耶稣。我耶稣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我耶稣，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于此。凡作恶的并恨我耶稣，并不来救我耶稣，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我们再回到耶稣是王而死的话题上，因为他对耶稣的拒绝就是在和当年的犹太人一起喊定死他。我记得有一年我正好在科罗拉多这个有聚会，到了新生命教会的时候，那里有一个世界祷告中心。我走向世界祷告中心的时候，在他的长廊上呢，我看到了一幅图画，我开始震惊了。那是在十字架柔和的光芒下，我看到了耶稣，这位曾经被钉死的耶稣，他的怀抱中却抱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头上戴着钢盔，右手拿着铁锤，左手拿着钢钎。那我一看就是罗马人，因为这个就是钉死耶稣的罗马人。这个画面似乎告诉我说，耶稣活了，把他刚才钉他的人反而抱在怀里。当我在说他是罗马人而不是犹太人的时候，突然圣灵有个光照，那也是你。是的，如果我没有罪，耶稣不需要到地上来；如果我没有罪，耶稣也不需要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并不只是罗马人，也不是犹太人。所以在圣灵的光照中，我看到就是我自己。我看到耶稣似乎在说，只有我死了你才能活。所以那一天当我走进这个世界祷告中心的时候，那里有个十字架，旁边发着很多的小纸啊，所以我就在自己的这个纸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在这个纸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贴在了那个十字架上。这已经看到十字架上有许许多多的人将自己的名字写上，然后钉在了十字架上啊，来跟耶稣来同钉，来思想自己曾经被耶稣来拯救的。所以求神真是来帮助我们，我们如果今天能够跟在死的形状上能够跟耶稣认同的话，那么耶稣就可以成为你我里面的王。好，现在我们就来讲第三个，耶稣是为了王而活的。我们已经讲了耶稣是为了王而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也讲了耶稣是为了人恨恶他做王而死的。那么现在我们要接着来讲耶稣要因为我们称他为主，永他为王，而永远活在我们的里面。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这等已经受洗归入主名下的基督徒，又如何来面对王者耶稣呢？从得救到成圣，说白了就是耶稣如何在你我的生命中做王的过程。这位圣诞的主如何能够真正的成为你我里面的主？这位在圣诞夜因为客栈没有客房，只能生在马槽里的耶稣，今天是不是在你我的里面找到了立足的位置，生存的空间？这位圣诞的主角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你我生命中的王呢？当犹大的百姓 和罗马的兵丁在喊着说钉死他的时候，耶稣的心里在说，你们不知道，只有我死你们才能活。当我们接受了福音归信耶稣的时候，原来那个在我们里面作王的老我，愿与耶稣同定同死同埋的时候，曾经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复活在你我的里面了。所以我请弟兄姐妹，从此以后你都记得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在我们因着得救的时候对耶稣说的，耶稣你死了我才能活。第二句话是我们因着成圣的时候对耶稣说的，我死了你就活了。第一句话表明我们初信时对耶稣的感恩，第二句话则表明我们对耶稣有一份成熟的爱，耶稣在我们里面做了王。2008年的时候，这个在西岸的时候有一个彼岸的特会，如果在座的你那时候已经是信主了，你大概知道那一天大概有差不多有200位啊，这个传道人啊，大部分是从国内来蒙召在那里奉献，然后啊在建立教会，为主做见证。那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有20多个人在台上啊来见证他们信仰的过程。聚会结束以后啊，边缘部老弟兄啊就来到我们中间来分享一个主题信息。他说我本来这一次是不会来的，我觉得上帝已经把我接去了，整整2个礼拜的高烧似乎不退，患了很严重的一个病毒性感冒，结果他活了下来。他说我活了，所以我今天来到你们中间了。当我活的时候，我就问圣灵为什么留住我的生命。圣灵告诉他，原来在他的生命中还有2个弟兄跟他有过节，在过去几十年的侍奉中有2个弟兄一直因为过节没有办法有跟他有相交。既然神没有把我拿走，那我就要跟那2位弟兄去和好。所以就打了月亮电话，我想大概他在台湾吧，这2位弟兄就跟他有分享以后，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就一直放在我的心中。与其有一天在耶稣的面前你我见了脸红，不如趁着我活着跟你和好。一年过去了，我每年圣诞的时候我都会写代祷信，20-30年了都是如此，写给那些曾经在我们开始传道的时候曾经帮助过我们为我们代祷过的那些朋友们弟兄姐妹，我称他们像家人一样，我就给他们啊写信。那一天呢，就是梅影就问我了，你会不会会某某人写信？我说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我很清楚，我2000年爱慕啊，2000年爱慕的时候，这之前呢，我们开拓教会，教会中来了一位老传道人，他为主啊做了10几年的牢，然后我非常的敬重他，我把他当作属灵的父亲啊，每个礼拜早晨有好几天是跟他一起去晨更，一起跪下来祷告。当我要爱慕的时候，把这个爱慕的消息来告诉他的时候，他竟然是拒绝。为什么要去做牧师？你这是骄傲，做弟兄不好吗？我好像是一个儿子要结婚的时候父亲不愿意来出席我的婚礼一样，所以我就跟他就拜拜了。一晃那么多年过去了，所以那一天梅影师母在跟我讲说这个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会跟他写信。但是圣灵就在光照边缘部老弟兄那句话，与其有一天在主面前彼此看了脸红，为什么不趁着活着与他和好？圣灵光照就在圣诞的那个平安夜的晚上，我跟他写了一封信，附上了我的代祷信。我在主面前谢谢他，在我们95年96年开始在这里开拓教会的时候，他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一个非常大的帮助，神借着他的手来帮助我们。但是因着心人里面的难处，我就跟他分开了，所以我在主面前悔改，也跟他认错。2个礼拜以后，我收到了他写的一叠子的书，他送给我。一年以后他被主接去了。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主啊，有一天我在你的面前与他相遇的时候，我不会脸红了。 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来庆祝圣诞。圣经说，众臣们啊，抬起头来，荣耀的王要进来。今天这位荣耀的王能不能进到你的里面？你真的是那么欢迎他吗？在你所有的地方里面，有没有他立足的空间？有没有一个地方是你不愿意让他 touch， 不愿意让他进入的？他如果能够成为你的王，他就可以在你里面活着。如果你今天里面人说没有客栈，那么他仍然会像异物一样被你驱赶出去。保罗说得很清楚，一个人信了福音，认耶稣基督为主，愿耶稣在他的生命中做王的人，他的生命特征就会有一些根本的改变。今天的早晨，我打开微信，在朋友圈里，我看到了一些弟兄姐妹在平安夜，他们在报佳音，一些画面都是很感人的。有些报佳音的在休斯顿，他们有一个聚会，就是牧师在家里为要报佳音的小孩子，因为出去嘛，他们要受洗，为两个受洗好，然后就出去。OK， 在国内，在我的老家啊，浙江宁波，我看到传道人，因为我都认识，然后在那里啊，他们就去。也去报佳音，因着病毒，当人与人产生距离的时候，因着病毒让人和上帝产生疏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逆向行驶啊，反向操作啊，我们能不能更加把上帝的爱能够来传扬给别人？我听到了这样的话，说健康固然是好事，但若疾病将我们引向上帝，那就更好了。他们在说这样的话。我也看到今天早晨他们发过来的时候，有将 Mother Teresa 的话放在了上面，我觉得非常的贴切。 Mother Teresa 她讲了这样的话，每当你让上帝通过爱别人的时候，那就是圣诞节。我觉得这个话是对你我说的。如果你知道上帝要通过爱爱别让你去爱别人的时候，那就是在过圣诞节了。求神帮助我们，他要成为你我里面的王。所以保罗会这样说，我已经，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能够成为你里面的王吗？如果成为你里面的王，那么很多的事情你过去做的现在不做了，因为是王，你过去不做的事情现在却是做了。有人在说，今天对上帝的家，上帝的儿女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什么无神论，而是远神论。远神论指的不是什么新的理论，而是在说当下有些基督徒心中对基督可怕的冷漠，对教会不再有尾声。耶稣对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说他是活人的上帝，同理基督今天活着，那我们按着基督的名就应该是活着的。然而主却是扼腕叹息，因为很多人却常常是假的活，看上去是活的，里面却是死的。就好像他曾经对撒迪教会说的，我知道你们的行为按着你的名是应该活的，但是却是死的一样。我碰到一位老基督徒，这两年都没常没见到他，国内就信主了。 OK， 因为是我的老乡，我们讲话就很直接，哎，你怎么教会都不来啊，亏欠啊亏欠，哎，你怎么老是亏欠，那亏欠亏欠，因为老基督徒讲亏欠你就知道他的信徒有多久了，一般基督徒信徒不会讲这个，他太老了。亏欠啊亏欠，那为什么老是还亏欠呢？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软弱啊软弱，为什么还继续软弱呢？你跟主说哦在前了，那你在后啊在后，为什么还在后呢？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这个时候耶稣能不能成为你我里面的王呢？当教会以内需为主，维持现状的时候，当牧者只顺着众人或好或坏的欲望而行的时候，当人活在 宗教里有敬虔的外貌，却无敬虔的实意的时候，当我们已经没有了灵里的感动，耶稣坐在你我身上的见证是停留在多少年前的时候，那就是耶稣说的其实是死的时候了。因着耶稣要活在你我的里面作王的话题，我们接下来可以讲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真的会对你我说话吗？如果神不会对你我这个人说话，我怎么告诉自己要听他的话呢？有一天的早晨灵修，我读到了大卫的诗句，大卫竟然把神对他的告诫完整的记录下来。大卫在怎么说？他说，神啊，他看到神对他的教导，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镢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我之前没有好好留意大卫在诗篇里会直接的写下上帝对他说的话，原来大卫的诗歌会如此的夺人眼目，动人心魄，其实就是因为他把灵里面与上帝每日的交往对话都记录了下来，都忠实的记录下来。我在想，我们称上帝为父，我们叫的比大卫还亲热更起劲，我每天唱歌都，我们都会唱天父啊，父亲啊等等，可是一辈子可能都说不出一两句上帝曾经对你说过的话。如果上帝是你我的阿爸，这位阿爸连话都不会对你讲，你会把这位阿爸当真的吗？没错，上帝借着受造的世界说话，他会透过圣经给我们启示，他当然也会直接的对他的女儿儿女来讲话。我们如果一辈子都听不到，也不会是思想他还会对我说什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今天我们满足于把圣经解释的淋漓尽致，但甚少会说自己是怎么去遵行的。我们常常习惯的把上帝的话分析的头头是道，但甚少觉得这些话首先是对我你我个人说的。那么我们怎么会把会说话的神，会说话的主当作你我生命中活着的王呢？如果我们的圣诞只是纪念2000年前道成肉身的耶稣，而不能当下仍然可以亲切交往，每天活在你我的里面会与我们说话的主，那他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王呢？所以那天我就对主祷告说，主啊，你是我的阿爸，我是你的孩子，你一定都会对我说话的。主啊，你是我的阿爸，我是你的儿子，我一定就会有你的模样，因为我是你生的。主啊，你是我的阿爸，我是你的儿子，我就一定会尽力爱你的。现在我们在讲耶稣要我们称他为主，永代他为王，而永远活在我们的里面。那今天我们的生命中就有一个很实在的光景，那我信了主，但为什么却不愿意遵主的话去行呢？耶稣在问他的门徒和追随者也是同样的问题，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愿意遵行我的话行呢？我在想，我并不怀疑自己在敬拜、唱诗、默想、见证、称耶稣为主的时候，我里面的感情是真实的。我不敢想象生命中如果没有耶稣，那日子怎么过呢？要是回到过去只是活着，那等于是杀了我，我真的是死掉了，我真的是。但问题是，那为什么我称耶稣为主，却常常不那么愿意去遵行他的话呢？我开始为自己的光景在主面前来想，当我为自己留有后路，还想保留些什么的时候，我不会遵行他的。大家想一想吗？玛利亚膏抹主，他不是把这个增大的香膏的盖子拧开来，这是封死的，他必须把整个浴瓶都打碎，香气才能充满了屋子。当我面对哪怕是一个事工性的呼召，如果我里面胆怯，不能，不行，那我不会去遵循主的话。耶稣这奉献传道30年了，耶稣从来没有问我能不能，他永远是问我你肯不肯，能是在他，你肯就好了。 当我还在血气中的时候，我是不会遵循主的话的。宋尚杰说得很好，要做死的活人，但许多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是半死不活，半冷不热。当我苟且假冒，为自己夹杂的意念与圣灵辩论的时候，想要找出一个什么理由的时候，我是不会遵循主的。这个时候，圣灵会离开我，我的脑子会发懵，我的讲话会没有底气。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我们在庆祝圣诞耶稣诞生的日子，讲说圣诞的主如何活在你我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王。我最后有一个遇到的小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讲道。圣诞夜教会要举行演出，这次是一群小朋友来参与演出。有一位小孩子，他的名字叫杰森，是一位唐氏儿，所以到了读书的年龄的时候，他还不能自如的跟别人非常流利的交通，但是恰恰教会要他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客栈的老板。整个剧他只要讲一句话，要凶巴巴的讲一句话。当约瑟上场问他的说有没有客房的时候，你只要讲一句没有，没有就好了。 OK， 所以那一天他的爸爸妈妈都来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就观察今天杰森会有怎样的表现，所以爸爸妈妈心里是很激动的，他的孩子竟然能够上台一起去演圣诞剧。这个时候看到玛利亚带着身孕的这个约瑟带着身孕已重的临产的玛利亚上，就开始敲客栈的门，咚咚咚咚咚咚，开门了，有没有客房？没有，很凶的讲得非常的好，但是这个约瑟没有放过，哎，你看我的太太已经这样子了，你能不能有一个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没有台词，当时编的，所以他整个就慌掉了，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接话。所以这个时候他突然说，我家里有，他家里有房子，但是整个圣诞剧就被演砸了。这个时候你看到他的爸爸妈妈在流泪，看到教会中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流泪。是的，杰森似乎是在跟耶稣在说话，主耶稣，今天你不能再降生马槽，因为我有路。今天我们能不能也是一样，能够有个想法，2000年前这位万王之王来到了地上，为了拯救我们，他会睡在马槽是因为客栈没有地方。2000年之后你我已经归入了他的名下，今天要耶稣来到你我的里面，要成为我们的王，成为我们的主，我们里面是不是有空间？我们能不能像那位杰森一样，小孩子一样，耶稣啊，你不能再降生马槽，因为我里面有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愿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工作。我们不仅承认你是我们的主，承认你是我们的王，我们也巴不得将这个永远的圣诞的故事也能够带给更多的人，像我们的亲人，像我们朋友，像我们邻舍，来分享耶稣基督永远的救恩。愿神在我们教会中得到当得的荣耀，愿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得到当得的荣耀，愿神在我们的家庭中得到当得的荣耀。因为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愿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